为爱，擅长为人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能改变人生轨迹呢，总是来自几次重大的抉择。选对了方向，努力才不枉然。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抉择的智慧。
巴蒂克决定出马竞选州议员，他的家乡西奥特这样的人才出来为民服务。他的牧师以及教会都极力地支持他出来参选，成为他的助选团队。巴蒂克的竞争对手并不强，但是选举花招很多。查理用小道消息和谣言打击巴蒂克的信任，所以这场仗打得十分辛苦。整个教会都为巴蒂克祷告。牧师大声地宣读《圣经·以弗所书》第六章，《圣经·以弗所书》第六章，勉励巴蒂克穿上神的军装，好好打一场战役。战役进行不久后，对手就发出许多假消息及不实的传闻，造成谣言满天飞，一时难以查证，令巴蒂克疲惫不眠。巴蒂克心想，这些谣言如此荒谬，大概不会有人相信吧，就让谣言不攻自破好了。有一天在竞选辩论会上，对手又突发攻击，用一则莫须有的谣言质问巴蒂克。巴蒂克措手不及，反应有些迟钝，巴蒂克明显错愕及颜色。新闻媒体于是接二连三地做出对巴蒂克不利的评论，失真的报道令巴蒂克十分沮丧，不知情的群众嘲讽地要他退出学艺，无情的批评让他难以辩解，莫所适从。巴蒂克于是和他的主席团队、牧师及教友们密切商量，到底要不要退出已经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。他们决定借着同心合意的祷告，他求上帝的旨意，再决定下一步要何去何从。那天牧师面色凝重地带领大家祷告，之后又进入祷告室安静地与上帝交通，寻求上帝的意思。片刻之后，牧师出来了，脸上带着光亮，笑容满面。巴蒂克与会友急切地问他：“上帝到底像你说的那样，咋个你那么高兴？”牧师大声地宣布说：“上帝告诉我，虽然我们输了这场战役，却不会输掉这场战争。所以巴蒂克一定要奋战下去，大家一定要坚持下去。”牧师拉起巴蒂克的手为他打气。牧师又解释说，其实输掉这场战役也是出于上帝的意思，为呢是要巴蒂克提高警觉，好好提升他的应变能力，因为之前他太舒服了。在大家同力合作之下，巴蒂克不敢再掉以轻心，恳切针对每个谣言一一提出澄清与辩解，重新赢得选民的信任。而且当他摸出了对手的打击招数，就再也不会傻打了。选举结束，开票结果正如牧师的宣告，巴蒂克赢了，他漂亮地打赢了战役，成为新科州议员。牧师在胜选的忏悔中说，我们永远不要失去信心，即使暂时失利，偶尔输掉一场战役算不得什么，那是为要让我们赢得整场的战争。朋友，进行一场上帝辅助的战争，胜利是必然的， 因为杀敌就是铁，杀敌的之意就是铁意，祸福铁意的扎针山里是唯一的结果。但是杀敌在此于山里的过程中，却也会让我们经历其中一些小小的失利，一来磨练我们的信心，二来锻炼我们的实力，三来让我们的胜利在经过考验之后弥足珍贵。因为杀敌让的输掉一场战役，换来整场战争的胜利，这样的胜利比完全没有输过更那难可贵。战争是由许许多多的战役组成，没有输过的战争表示对手实在太弱，胜之不武，输过有赢才值得珍惜。发败为胜的战役，加娃娃比一发风霜的茶山家军更难赢得更多的喝彩。失利的战役，娃娃能给我们许多的提醒，让我们修正抓背，重新调整策略与战术，增加我们的实力，经过失利而赢得胜利。不仅胜利的成果可贵，经过中的跌跌滴滴也常令人回味无穷。就如俗话说，不经一发哈彻骨，哪来梅花扑鼻香。而在闻到梅花扑鼻香的时候，更察津津乐道于那一发哈彻骨。人生旅途就像一场战争，每个阶段都有大小不同的战役，只要我们与杀敌同行，人生最终的胜利是必然的。而旅程中的一切杂事的失败，也是杀敌赐予的考验与锻炼，值得我们以感恩的心来承受。失败是成功之母，失败往往是抓奸的契机，把握失败的教训再出发，加把就是变为跌就是，会使胜利更有把握，扎固更加辉煌。最愚蠢呢，是在一场小战役失利后就灰心丧志退出战争，这种人将终身背着失败的阴影，成为一生挥之不去的标记。人生舞台中输一场战役并没得那了不起，跑起来回去铲土重新出发，重要的是在面对输的时候能以感恩的心汲取教训，把失败当成锻炼，增强实力，提高战力。到了人生末了结束的时候，能像圣徒保罗那样压起胜利的旗帜，骄傲地说，那美好的仗我已打过了。请记住，扎针的胜利是恩典，扎营的实力是锻炼。
谢谢你关心我，但生活大字极其的沉重，在我孤单受伤时，谢谢你接纳我。虽然别人瞧不起我，尤其在我软弱挫败时，你敢于宽恕恩慈怜悯待我。是呢，耶稣，我来靠近你，因为你说我乐意跟你做朋友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我是你们的朋友多佳。你今天过得好吗？欢迎继续收听由多佳为你分享的跟你做朋友系列节目第37集，跟马勒狗做朋友，记载在马可福音14:43-50，路加福音22:47-53，马太福音26:47-56，约翰福音18:3-12。多加邀请你打开你的圣经，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故事。本来啊，在逾越节这种大时大节，作为大祭司的仆人，我们都会忙个不停呢。我马勒狗啊，多年来在大祭司身旁伺候， 非常熟悉他的生活习惯，多多少少呢也知道他的一些想法。他和其他宗教领袖为着那位来自拿撒勒人的耶稣整天烦恼不已。前几天呢，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，群众啊竟然有着棕树枝大声喊乌撒呢，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呢。妹妹，这还了得啊，我们现在可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嘎，突然来了一个以色列王，那还得了，巡抚比拉多一定不会放过我们主人大祭司呢。我的家主啊，不单只是负责圣殿的大小事情，他更是要帮忙管理这城的百姓。如果罗马人误解了我们家主称耶稣是以色列王，嘿呀，他一定是以为大祭司带头作乱呢，要治理外地来反抗罗马政府，罗马外地可能会派大军来铲平反对的人啊，到时候啊一定会带来极大的动乱和伤亡啊。所以大祭司秘密联系议会的各个成员，一致通过要铲除这野种丁，并且要在大肆庆祝逾越节那天抓捕耶稣这人。所以我就拜派可带领圣殿的兵丁捉拿这位耶稣，只是啊我们都不敢肯定这位老师具体的情况，还好有位自称是耶稣的门徒叫犹大，他自我轻盈，还要带我们去找耶稣。哎呀，这回并不是件小事情嘎，哎，大祭司为了取信罗马政府啊，免得被诬告我们作反，他设计还要把罗马兵丁请了嘞，还加上一些宗教领袖。妹妹，这一大批人嘛，气势汹汹的可抓捕那预备造反的耶稣。这时啊，大家都吃过了晚饭，天已经黑了，大祭司召了我嘞，吩咐我尽快带队前往捉拿耶稣的地方，这是会议里一致的意见。大家认为呢，如果光天化日之下去拿人，可能会引起群众骚乱呢。而且那个叫犹大的人也希望我们暗中行事，不要被人发现。于是呢，我们拿着灯笼，点上火把，还带上兵器，在这个叫犹大的引领下，要去拿耶稣躲藏的地方。犹大呢还表示他知道老师平常最爱去的地方，那是一个小小的院子，就是那个叫做克西马尼园的地方，在橄榄山的半腰，因为那里种满了橄榄树，密密麻麻的环境啊安静，却是黑漆漆的一片。犹大明显对这个地方很熟悉，于是我们很快找住这个地方。他还跟我们说，虽然人不多，但怕你们认错人，我先去跟耶稣打招呼，我请谁，谁就是你们要抓的人。哼，那倒也是，犹大果然是心机很重的人。没，可是他为哪要出卖自己的老师啊，还想出这种一个轻微的方式来做出卖的记号。唉，真是想不通啊。我们一大队人马来到宁静的院子里，只见犹大比我们稍微快一步，见到了耶稣，他就跟一位男士说，拉比你好，接得起就礼貌地跟他亲吻。我看到这个暗号啊，我就赶忙地冲到前面看看是哪情况。这时这位男士对我们说，你们找谁？我就掐着说，拿撒勒人耶稣。那人立刻下应说，我就是。本来啊我以为对方会否认呢，甚至我也预备好在他转身逃跑时要抓住他，但 石头一看定了靠岸回答，竟然吓了我们一大跳。我不自觉地退了几步，在我身后的士兵啊和长官都往后退。哎呀，结果大家都绊倒了，几个人倒在地上。这个时候其他人也围了起来，我听见那人在问：“你们找谁？”我们几个人啊站在前面赶爬起来还没站稳，后面的士兵大声地说：“拿撒勒人耶稣！”话音未落，耶稣平和又坚定地再次说道：“我已经告诉你们，我就是。你们若找的是我，就让这些人走吧。”但耶稣转身指着围上来的几个学生，颤抖不败。我猛地向前一个箭步，靠近他，正抓住耶稣时，感觉有道刀光出现。我本能的还闪躲了一下，接着一阵剧痛，有股血流从我的耳朵滴流下来，我惊恐的发出一声惨叫。我迅速的将手缩了回来，立即扶住剧痛的地方。哎呀，哎呀，我的耳朵啊！如果当时不是我闪躲的那一下，看呢，一定是我的头颅啊！鲜血从我的手指缝涌流出来，我惊慌失措，刹那间，连那些兵丁都没反应过来啊！我就被那人的学生砍了一刀，我们的人一拥而上，但耶稣展开双臂，扶着他的学生，同时还迅速地伸出手来，按住我血淋淋的伤口，顺势把我的耳朵贴回去。妹妹，我惊讶到张着大嘴，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。我那被刀砍掉的耳朵神奇的复原了。啊，妹妹，真是奇妙啊！不仅如此，我那剧痛感也消失的了，被砍下来的耳朵又牢牢地回到原来的位置。妹，你没说别人啊，此刻的我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啊。我自己亲身的经历也实在不敢否认，就在这短短的几秒钟之内，被砍下来呢到恢复在原位，真是迅雷不及掩耳啊！我就是被掩耳，因为受了伤，结果就是耳归原位。是这位拿撒勒人耶稣的大能医治我，他真的很奇特啊！我以为会失去听觉呢，接得起却清清楚楚地听到耶稣对学生说：“手刀入鞘吧，发动刀呢必死在刀下。你想我不能求服现在为我差遣比十二营还多的天使来吗？若是这样，经上所说的事情必须如此发生的话，怎么应验呢？”
对啊，这位老师有这样的大能力，一下子就医治了我的刀伤，相信他也会有能力抵抗我们这一大队人的捉拿。正如他说，他是可以求天父差遣天兵天将来保护儿子，替他征战，一定把我们打得落花流水啊！但他没有做出任何对抗啊，却是以顺服的心来成就天父的应许，这就是为了人类付上赎罪祭，这真是大义人啊！耶稣行完这神迹，他依然以诚恳的态度说：“
你们带着刀把出来抓我，如同那强盗吗？我天天坐在圣殿里教导人，你们并没有抓我，但这整件事情的发生是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。”
他又说：“
我天天教训人，同你们在殿里，你们并没有闹我，但这事成就，为要应验经上的话。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，黑暗掌权了。”
耶稣很肯定地把不抵抗的原因说明白了，就是为了要成就神的应许啊，神要为世人成就救恩。哎呀，我为了轿车还是不得不把耶稣摇到大祭司那里。在路上啊，我一直思考，假如耶稣是大祭司所描述的坏分子，他这么有超级的力量，为哪样他会医好我这样的人啊？他如他不是以色列人所期待的君王，他又是哪个嘞？他没有以我为他的敌人，却乐意医治好了我，我真是不怕呀。然而耶稣，你是大难的医治者，谢谢你的宽恕。从今以后，我要向你的学生重新来认识你，以你为主。
著名女作家冰心说，读书好，好读书，读好书。法国作家雨果说，书籍是造就灵魂的工具，做个有心人，用心读好书，仰望神恩典，心灵得安慰。读书，静心，雅心，让我们一起来读心书。这个主意真好。这个主意真好。这本书是美国知名传教士萨拉博士所写。根据圣经的教导，萨拉博士用深入切出的语句写出了这本充满人生智慧的书。在这本书中，他给了90几条生活指南，有关于个人发展的指南，也有关于婚姻教育的一些建议，更有关于怎样认识神、亲近神的引导。萨拉博士说，神的恩典今天足够你用，他能听见你内心的呐喊。当你在困境中，他应允赐你平安，并完成他所要成就的事。希望你也能够在这本书的智慧中学到人生的功课。我是刘芳，让我们一起来读心书。回头之路。今日重点金句：但在你有赦免之恩，要叫人敬畏你。诗篇130篇4节。当你对伴侣不忠或者不贞之后，若想回头是非常困难的，但是并非不可能。当你看到自己所犯的过错非常严重，而又愿意悔改得到医治，并且真心的想要恢复和配偶的关系时，你可以在诗篇的51篇找到回头之路的地图。作者大卫简单的讲到自己的回头之路。当你仔细地分析这回头之路之后，你就会发现 大卫所实行过的几个重要不可少的指南。第一个指南就是要完全担当自己的过犯。当时的大卫立刻向先知拿单认罪，说：“我得罪耶和华了。”所以不要责怪别人引诱了你，或是以妻子不能满足你的需要为借口，因为走错路的人就是你自己，该回头呢也是你自己。应该像大卫那样承认一切都是因为我的罪，我的过犯。指南二，向神承认所犯的是罪，而不只是一个错误而已。大卫承认他所犯的是罪，所以不要称罪为错误的选择，或者是行为上的坏事、道德上的失误等等。当你承认所做的是罪，圣经上说神必要赦免我们的罪。当然我们不可以因为神必要赦免我们的罪就任意犯罪，我们必须对神负责。我们来看看是向谁认罪呢？大卫是向神认罪，他向神说：“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。”其次是向你的配偶、儿女来认罪，也是自己的罪过必不亨通，承认离弃罪过呢必蒙连续。这一句是在箴言呢28:13。第三个指南，决心永远脱离不正当的关系。如果你处理不正当的关系如同恶习一样，那么你就不可能得住医治。诗篇66篇的第18节说：“我若心里注重罪孽，主必不听。”第四个指南，尽量避免与对方有再见面的可能性。为了避免你和不忠的对方再见面，以及保持夫妻之间的关系，就算要转换职业或搬到别人的住处，也应该毫不犹豫地立刻去做。你要记得你和配偶结婚时的誓言，到死也不分离。所以不要再让任何的可能性再让你和配偶不和。大卫的失败是从在错误的世界里，在不应该在的地方开始呢。所以当你发现自己不应该在的地方，就应该赶紧离开，不要再好奇地继续停留在那点。第五个指南，恳求被你伤害者的赦免。恳求神或被你伤害者的赦免，他们是否肯赦免你，那就要看你的态度了。你是否是真心诚恳呢？你若是真心求赦免，那么我想他们多半会像神那样的饶恕你。